那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宴席主要两样东西，一个是饼，一个是鱼。为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被得着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本来是在人海里面，我们本来在海拔底下200公尺，我们是堕落的人，结果主的爱救拔我们，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人海里面被叫上来了，我们就得救了，这不过是念。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得救了，我们真的是鱼，这个鱼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的主在桌上摆设宴席的时候，当他在旷野摆设宴席的时候，很明显的不只是有饼，而且有鱼。弟兄姊妹，鱼被打上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最后他要把他自己分给别人，就能够叫别人能够得上满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当你回过头来看主在加利利整个的工作的时候，事实上你所看见的就是主怎样在西岸所摆的那个桌子为着以色列人，然后那个饼屑怎样掉到外邦地，然后后来最后他怎样来到了东岸为着外邦人也摆设那个宴席。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特别在两个桌子的上面，两个宴席跟前，你看见说都是与饼和鱼，他们所收拾起来的零碎不光是饼的零碎，而且也是鱼的零碎。满足他们的不只是鱼，满足他们的也是饼。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故事的话，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主要吩咐他的门徒要得鱼，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被渔夫得走了，那个结果，为什么鱼被打上来呢？鱼被打上来最后是把自己分出去的，最后是叫别人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我们这些人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在他的宴席上有份，这个宴席就是要把我们分给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目的不光是仅仅得救上天堂就完了。你看见说在整个加利利的工作，当你纵览整个的工作的时候，你看见在旷野的宴席的桌子上所摆的那是饼，那是鱼，而后来所剩下的零碎是饼的零碎再加上鱼的零碎，只有饼和鱼加在一起才能叫人里面得到满足。鱼是海中的丰富，饼是地上的丰富。加利利不只是海，加利利还有地，所以如果你要经历整个加利利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你摆在桌子上的不光是有鱼，而且也有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提醒门徒们，如果你回过头要看到底主在加利利做些什么工作，那么很清楚，那就是饼和鱼所代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点抓住，我们就很自然。一面来讲，我们就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但等到这个鱼真的被主得着了，你看见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你看见我们，你看见有一个神迹，不光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行的，我们。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许多时候你记不记得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就在地上划着鱼，这就表示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鱼是什么意思？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叫5000人吃饱，它也能叫4000人吃饱，它能够叫人真的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明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加利利他是怎么工作的。那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那你就知道鱼的故事不过是一半，还有一半的故事是饼的故事。我们知道鱼怎么摆在桌子上的，因为你要去得人才，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要从地将那个海把鱼打下来。那饼呢？你怎么得到这块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你就晓得，就在那个早餐，主不止预备了炭火，主也预备了饼，也预备了鱼。鱼和饼是叫门徒们想到加利利，而炭火叫他们想起耶路撒冷，他们是怎样失败的。所以这几样故事放在一起，弟兄姊妹，那这些饼和鱼和炭火显在门徒的眼前，满了许许多多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那块饼的故事的时候，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当他在海湾对着门徒对着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讲到天国的奥秘。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一共讲了七个奥秘，这个七个奥秘就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你不能叫人得救就完了，想救灵魂不过是得人如得鱼，这不过是鱼的故事，但是叫人得宝足的不光是鱼，也是饼的这一部分。而饼的这一部分呢，是和天国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四福音主所给我们的教训。因为主一开始传的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那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把它降低了，我们告诉人说，如果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都是公理，完全都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要成为国度之子。现在主耶稣要把你救到一个地步，完全救到他的完全。你本来是自由的，现在不自由；你本来有犯罪的自由，你现在信了主，没有犯罪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福音和所有的宗教不同在哪里？所有的宗教主张修桥补路行善，那么给人的错觉就只要你行善，这就是最高的目的了。弟兄姊妹，今天经营能把人帮助到什么地步？最高能把人帮助到什么地步？但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说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只在经营的层次上。这个实在说来，简单的说来，还是宗教功利主义里面的一部分。但如果讲到天国的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条路就不同了。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努力传福音，但是同样的，这些人不光是基督徒，而且也是门徒；不光是门徒，而且也是国度之子，也是天国之子。他们立刻就在天的管辖底下，他们立刻就失去他们个人的自由。但是感谢主，他们所在的境界乃是天的境界，因为这是天国。所以如果我们能稍微再看一看饼的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加利利的故事就弄清楚了。我们今天下午看海的故事，看鱼的故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看地上的丰富，我们来看饼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加利利，要明白那块饼，要明白那块饼，你要明白我们的主在海边对所有众人的教训，他讲的天国的奥秘，他怎么说？他有人出去撒种，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只是加利利海的渔夫，最大的渔夫，我们的主也是加利利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出去撒种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如果农夫有把握，我把种子撒下去，他这个丰收是100%的，他不必流眼泪。但如果他看见他全家的性命都在这个种子上，当我把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我就等于把我全家的性命通通撒出去了。他知道的很清楚，有的要被飞鸟吃了，如果经过旱灾的话，如果经过干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懂得农事的农夫， 因为看见全家的性命，全家都前途都挂在这几个种子，所以当他撒种的时候，他是流泪撒种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真正流泪撒种的乃是我们的主。不错，如果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将来荣耀的弥赛亚，带着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么他不需要流泪，是别人流泪。他用铁杖管辖万国，是叫全世界流泪。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但是你看见，当这个种子可能落在荆棘里，可能落在其他的土里，当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愿意相信，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没有恨，我们的主没有愤怒，他是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他可以长久的工作。他知道普通的时候土壤不容易接受那个阳光的，他知道在什么情形底下土壤容易吸收阳光，所以神就在我们身上说，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国的开始。天国好像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的撒在好土里面，结果我们知道说是 25% 才撒在好土里面。那这个种子是什么呢？这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就是福音的道理。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看见在马太福音他把教训给他们，他就是撒那个福音的种子，他就是撒那个天国的种子。现在听他讲到的也许是几千，也许是几万，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的很清楚，没有几块是好处的。弟兄姊妹，结果果然有一些落在好处里面，像几个门徒就是好处，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像几个妇女就是好处。你除了他们之外，你看在耶路撒冷还有一块好处，就是这个尼哥底母，或者那个约瑟，财主约瑟。你看你在伯大尼也有几块好土，像玛利亚，像马大，像拉撒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什么叫人觉得他可能不是弥赛亚？因为如果是荣耀的弥赛亚，由不得你不信，你没有理由，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因为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这样你根本不需要流泪撒种，啥流泪的都是那些的人，不是你流泪，是别人流泪。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福音是需要传的，这个福音是忍耐的福音。我们的主多次的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神愿意，人不愿意。弟兄姊妹，如果人不愿意，神就用铁杖来管辖他们，不是。今天是恩典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讲的一点都不错。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加利利人，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基洛亚的楼倒下来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罪，不是的。因为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今天是神宽容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告诉人说灾祸要来，我们要告诉别人说，我们要记得今天仍旧是神宽容我们的时候，今天仍旧是恩典的时候。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马土撒拉的年龄必须是最长的？马土撒拉什么意思？马土撒拉我们知道是以诺的，以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意思就是说等到他死的时候有重要大事情要发生。那现在以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所以他一感冒恐怕以诺就很紧张，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因为他一死世界大事，世界灾难就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他只有一个办法，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知道有一天要来到，有一天有大灾难。请你记得，所有的地震和饥荒，今天我们所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大灾难还在后面。但是我们要知道，但是我们要记得，以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大灾难什么时候来的，因为马土撒拉什么时候死他不知道，他实在不知道。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开始与神同行。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苦难，当我们经过灾难的时候，什么事都变成不定，财产是不定的，前途是不定的，明天也是不定的。但这些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像 因为啊，我们能够与神同行。